福山法远禅师，他是叶县归省禅师的法寺，叶县归省禅师，福山法远啊，福山法远，苏州福山法远元建禅师，郑州人也。头三焦松和尚出家，又为沙弥建僧入室。请问赵州亭柏因缘，赵州亭前柏子树啊，请问赵州亭柏因缘，松结其僧师旁游行，这个傍师傍游行实际上应该就是在旁边吧，师傍游行进去后，叶分阳叶县皆蒙日应可，常于达冠营薛常于达冠营薛大头七八倍有鼠，几遭横逆，师以智托之，众以师小力士，故号远路公。啊，厉害厉害厉害厉害了！开堂拈香曰：“如海枯木上，如海枯木上生花，别迎春色。”僧问师唱谁家曲？东风四阿谁？师曰：“八十嗡嗡，滚绣球。八十嗡嗡滚绣球。”曰：“那么则一句迥然，开祖会。”三弦歌甲镇丛林，诗曰：李陵元是汉朝人，李陵元是汉朝人，李陵元是汉朝人。看一下他这个啊，他这个是福山法远禅师，福山法远禅师呢，他是这个头三焦和松和尚出家，他就是出家出的早，这个学佛还是要趁早，学佛趁早的，你要发心正，你趁早出家的，哎，看样子就是容易伶俐啊，容易伶俐。但是后面的宝刃什么的是要注意，是要注意。你看他早时候啊，早时候学佛越早越好。说到学佛这个事儿，还是越早越好。他跟世间法没有一点妨碍，不是说你干完了工作，退了休你再来学，你这个什么嫁了人生了孩子你再来学，孩子养大了你没事了再来学什么什么的，不是这样的，越早越好，越早越好。他小的时候当沙弥的时候对对对，迁座越早越好，是的是的。他小的时候就是当沙弥的时候呢，就是看到啊有僧人问这个三焦松和尚，就是说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赵州说哎，你看那个门前头那棵柏子树啊，你看那个门前的柏子树，这是啥意思呢？问他西来意，他为什么让他看门前那棵柏子树呢？就是僧人就问这个三焦松和尚，这是赵州为什么回答庭前柏子树，然后这个三焦松和尚就访问，你说呢？你说呢？你以为还有什么意啊？他为什么说庭前柏子树？你以为还有什么意吗？你以为还有什么别的意吗？啊，有可能是这么问的，这是我猜的啊。就是他反问了一句，这个僧可能是懵的，但是这个福山法远有一个气入了，就是师旁游行，他在那站着，别人提问他游行，这。再说一个心灵鸡汤。所以说你没有问题，你看看别人的问题嘛，你看看老师怎么回答的，对吧？也许你没有问题，但是你的心并不安，只是你问不出来问题。人家问问题，没准你就触类旁通了，你去没事凑个热闹吃个瓜，我看也是可以的。你不能因为自己没有问题，你就拒绝这种的交互啊。有的时候还是要跟祖师啊，跟这个明眼的老师啊，对一对你的之间。你别就是自己光奔着头修自己的，就触类旁通的这个，多去围观，吃吃瓜。这个见僧入室，请问赵州亭柏因缘，僧结其僧，这个松结其僧，师傍游行，就是到这儿了。然后呢，这个后来啊，他就是这个进去后，应该是说的是僧人的一种什么吧，就是说的是。受了戒啊，或者受具足戒啊什么什么的，因为他前面说了是沙弥嘛，应该是说了受了具足戒了以后呢，就是就是成熟以后吧，所谓的又去参见过分阳善昭，参见过叶县归省，然后呢都受到了应可，他还和就是其他人呢一块儿去游四川，看样子那个时候的 时局险恶，然后可能也是啥，反正几遭横逆啊，几遭横逆就是就像我们现在说的飞来横祸，飞来横祸一样，横逆就是意想不到的，意想不到的那些就是那些逆事，意想不到的就是我按照我们现在说意想不到的糟糕的事，意想不到的障碍的事，就是意想不到的坏事，碰到了意想不到的就是天外横祸，碰到了这些事儿。但是呢这个福山法远呀、啊、都很机灵啊，他很机灵啊，就能够都能够脱开。大家说嗯，他对于官场上的事儿很懂，施小利事，利就是官利嘛，就是他对官场上的事儿很懂啊，送他一个官号叫远路公。哎，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挺，就僧人他也是各有各的风格，有的人他是懂文人的事儿，有的人他是懂官场上的事儿，有的人他是懂什么呀，懂天子的事儿，他通这个，他跟这方面的有缘。嗯，有的人是懂这个科学的事儿，对吧，按照现在的说他每一方面，还有的人是啥都不懂，他懂什么呀，他懂做庄稼的事儿啊，他懂得缝缝补补的事儿啊，也是好事儿。所以说大家在这块你可以学习，你可以知道自己的不足，但是完全没有必要自卑，这个地方跟解脱道是没有关系。这个人的特点就是大家觉得他对官场上的事熟悉，还给他送个外号叫远路公。我记得好像是宋朝的那个时候的有一些记载里面就提过远路公，反正这个远路公这个名字也挺熟悉的。然后他上堂拈香，这个就是那个海呀、啊，如海，就是你的心地大海呀、啊，要让它是那种的是什么呀？枯木上，就是海枯木是一个词儿，或者说是就是心海的那个，要是怎么样啊？枯木上生花，你也可以说是海枯木，海枯木就相当于现在咱们说的那种的海里头打捞出来的那种的枯木啊，也行，那都是枯的不行啦，那都是不可能长的呀，在不可能长的那个地方让它生花，别迎春色，在不可能长的那个地方，在不可能活过来的那个地方，它就会生花。所以说就是那个地方的春色别有一番风格。怎么叫别有一番风格？跟世间是不一样的，世间就是冬天好像是就亡了，春天又生出来了花，冬天又亡了，它看着死，实际上它没死，它的意思是你尽管让它死，他死了以后吧，你把他沉到大海里头，沉够千年，让他死绝喽。死绝了以后，他会生出来花的。他生出来的那个花，那个春色跟普通的春色不一样。这就是说，解脱道的春色跟世间法的春色是不一样的。如海枯木上生花，别迎春色。这话说的还是挺就是挺有意境的，挺有意境的。然后僧人就说了，福山法远，就是您老人家是承嗣谁呀、啊、承嗣谁呀、啊、就你师父是谁呀、啊、师唱谁家曲，松风四阿谁，承嗣的是谁呀、啊、你承嗣的是谁呀、啊、80岁的老头子在那儿踢绣球，80岁的老头子哎，充满了童真在那儿踢绣球啊，你承嗣谁呀、啊、承嗣谁，80岁的老头头在那儿踢绣球。有个什么成事不成事啊，应该是这个，有个什么成事不成事呢。然后这个学人诗背的挺多的，要是这样啊，这样的话啊、哦、原来这个地方没有可成事的，哇，这一句好漂亮啊，这一句好厉害啊，这一句的话那你就可以就是开祖庭啦，你就可以就是在红林里头弘扬大法了，好好的红传心中心法了，既然没有什么可传，那你这不是可以好好的去红传了。红传什么呀，你本来就是，还用我红传什么呢？那个李陵啊，他本来就是汉朝臣，李陵原来是汉朝臣啊，李陵原来是汉朝的人啊，那个李陵他本来就是汉朝的人，他原本就是汉朝的人，投降匈奴了啊，李陵原是汉朝臣，那么一句迥然开祖会，那么则一句迥然开祖会，三弦戈甲震丛林，三弦戈甲啊、哦，要是这样的话，您老就可以开，就是那个就是坐在这儿迎十方的客来，就是弘扬佛法了，弘扬佛法了。李陵原是汉朝臣， 现在投降匈奴了，就是现在是投降匈奴了，那要是这样的话，看这个前后关系的话，那么则一句迥然开自三弦戈甲震丛林。哎呀，我以为，我就是这么说吧，我以为你是谁谁谁呢，谁知道你是一个这样的人啊。可以这样解释，这个李陵啊是元朝臣，谁知道他投降了呀，我以为你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呀，以原来是怎么怎么样的，被掳了。师姑本是女人做，看看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是从这个李陵他投降匈奴是什么情况，李陵投降匈奴他最有特点的是什么，最有特点的就是说的是他实际上没有投降，他是被掳了没有投降。那就是这么说吧，就像是我们这个一切众生本具如来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就是我们就是哎呀就是这样，就恭喜你，你可以弘法利生救度众生了，这个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啊，本具如来就他可别忘了呀，他可别忘了他本具的，这个是他本具的，还是这个意思，还是刚开始的解释，还是刚开始的解释。找他一个最有特点的，彭小林应该是找最有特点的。他这个宋朝时候，这个时候已经是宋朝了。宋朝时候的特点就是，他们那个时候说话呀，就喜欢用典故，就是这个特点。你查他这个典故，别人用的时候代表是什么意思，怎么用？这个地方我忽略过去了。